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最近全世界各大城里面都有反战的示威。
最近在全世界各个大城市里面都有反战争的示威。
其实多数不是反战，
其实多数不是反战，
而是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也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911之后，布希总统采取了一个新的策略。
911之后，布什总统采取了一个新的策略，
就是先发制人，以解除不友善国家大规模杀伤武器。
就是先发制人，以解除一些国家他们的大规模杀伤武器。
这种预防性的政策造成许多的争议。
一种预防性的政策造成了很多的争议。
在时事当中，我们看见有一个古老的问题。
在时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古老的问题，
就是神权、军权和人权的消长。
就是神权、军权和人权的消长。
在古老的社会中，都是人神权的政治。
在古老的政治当中都是神权的政治。
那么在中古的社会当中是军权的政治。
在中古的时代当中是军权的政治。
在现代的社会中都是人权的政治。
在现代的政治当中都是人权的政治。
没有电池了啊。好，请你帮我按。你就坐那里，告诉碰一下那个 pad。你碰了太多了，要回去一个。好，那么神权的政治是领袖代表神来统治人。
神权的政治是领袖代表人来代表神来管理。
军权的政治是领袖代表自己管理人。
军权是领袖代表自己来管理人。
那么人权的政治是领袖代表多数人来管理人。
人权的政治是领袖代表多数人来管理。
今天许多伊斯兰的国家，他们希望能够回到神权的政治。
今日好多伊斯兰的国家希望他们能够回到神权的政治。
有一些国家像中国的领导人，他们希望仍然过着军权的生活。
有些国家譬如中国，他们依然希望过着军权的政治生活。
但是人权是这个世界的主流。
但是人权是这个世界的主流。
美国军权已经不复存在。
美国军权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神权也被限制在个人的生活中。
但是神权也都被限制在个人的生活当中。
今天我们要读的《生命记》第四个段落，16-20章，就是探讨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要读的《生命记》第四个段落，16-20章，就是要探讨这个问题。
当以色列他们要进入迦南建立国家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去建立他们的国家的时候，
整个社会的结构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整个社会的结构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本来是神权的政治，
本来是神权的政治，
他们的领袖代表神来管理人，
他们的领袖代表神来管理人。
可是当以色列人渐渐安顿下来，
但当以色列人渐渐安顿下来，
他们就偏离神而要自己来管理自己。
他们就偏离神，要自己管理自己。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政治的体系来维持社会的治安。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政治的体系来到维持社会的治安。
因此军权的政治就渐渐的产生。
所以军权的政治就渐渐产生。
其实神也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
其实神也都知道这件事会发生。
所以也容许他们有军权的体系。
所以都容许他们有军权的体系。
但是神吩咐摩西要告诉百姓怎么样子来建立一个合理的政府。
但神告诉摩西怎样去建立一个合理的政治。
那么这个政府的产生有一些重要的原则。
这个政府的产生有一些重要的原则。
第一就是要设立正直的审判官。
第一就是要设立正直的审判官。
所以申命记第十六章第十八节。
所以申命记十六章十八节。
啊，那你说，你们也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这里讲到审判官有三个条件。
这里讲到审判官有三个条件。
第十六章第十九节说，第一不可以妄取正直，第二不可以看人的外貌，第三不可以受贿赂。
又说第一不可以屈枉正直，不可以看人的外貌，也都不可以受贿赂。
所以这里的审判官不但是管人与人之间的事，同时也要管人与神之间的事。
所以这里的审判官不仅只要管人和人之间的事，也都要管人和神之间的事。
因此呢，审判官不能够离开神。
所以审判官不可以离开神。
啊，在十七章第二节他说，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住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的神，或拜日头拜月亮或拜天象，你就要将这行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外，用石头将他打死。这个经文看起来是很残忍。
这段经文看起来很残忍。
但是我们要明白，在那个背景中是以色列人与神立约。
但我们要理解，在那个背景当中是以色列人与神立约。
神救他们脱离埃及的为奴之地，进到迦南地。
神救他们脱离埃及进入迦南，
这是一个约，以色列人必须要遵守。
这个是一个约，以色列人必须要遵守。
如果他们不遵守，就要受到这个约的制裁。
如果他们不遵守，就会受到这个约的制裁。
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你定了约，你就要遵守这个约。
今日亦都是一样，如果你定了约，你就要遵守这个约。
可是我们今天的人，我们是与神立的一个新的约。
但今日我们的人是与神立了一个新约。
我们乃是靠着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凭着主耶稣的恩典来到主的面前。
因此呢，这些律法也不能够审判我们。
所以这些律法也都不可以审判我们。
所以呢，我们是不在这个约底下。
所以我们不受这个约。
第三呢，神说设立这一个王需要有一些的条例。
跟着神说设立这个王需要有一些条例，
所以这些做君王的原则是这样。
所以这些做君王的原则是这样的。
第一就是神所选择的领袖，不是人来选领袖。
第一是神所选的领袖，而不是人所选的领袖。
在十七章第十四节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君王。可见的，神原本并不赞成世袭的制度。
十七章十四节可以看到，神原本是不喜欢世袭的制度。
神是比较赞成显玄与能。
神是赞成玄言和能。
这个是有点像代义的政体。
这个有点像代义的政体。
除非这一个人他是正直的，他的儿子也是正直的，那么可以继续他做王。
除非这个人本身是正直的，他的儿子也是正直的，这样可以继续做王。
所以在所罗门之后，到了耶罗波安，因为到罗波安他不正直，这个国家就分开了。
所以在所罗门之后，到了罗伯安，他不再正直，所以这个国家就分裂了。
第二点呢，就是这个领袖要选自己的弟兄，而不是外人。
第二就是这个君王要选我们自己的弟兄，而不是外人。
所以十七章第十五节说，必从你弟兄当中立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
所以十七章十五节这里说，要在你的弟兄中立一个人，不可以以外的人。
第三呢，就是说这个王不可以带百姓回去再行以前的恶事。
第三就是这个人不可以带百姓去行以前的恶事。
第四呢，这个王呢不可以为他自己增添妃嫔跟财物。
第四就是这个王不可以为他自己增添妃嫔或者财物。
第五呢，就是这个王他要学习神的律法。
第五就是这个王要学习神的律法。
第十七章十八节他说，他登了王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来诵读，好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着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所以呢，神的意思就是神权君权并存。
所以神的意思呢，就是神权和君权并存。
但事实上以色列人他们立王之后，没有一个王遵照了这五个条件的。
但事实上呢，以色列人立了王之后，没有一个王是遵照这个条件的。
因此他们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所以他们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君权、君权跟人权都是会出错误的。
君权、人权都是会出错误的。
因为人是有限的。
因为人是有限的。
两次世界大战就发生在人权的国家里。
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发生在人权的国家里面。
所以按照神的设计，其实是君权、人权跟神权都需要的。
其实按照神的设计，是神权、君权和人权都是需要的。
那么神同时要告诉我们，对领袖百姓也有他应尽的责任。
同时神也都告诉我们，对领袖人民也都是有他们应尽的责任。
所以在十八章一到四节说，祭司立位人和立位权之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物，要把前腿和两腮并备喂给祭司，出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出剪的羊毛也要给他。所以呢，这里对领袖每一个百姓要纳税。
所以这里有说，每一个领袖百姓都要纳税。
我想在教会也是同样的原则。
在教会也是同样的原则。
按照十分之一奉献的道理，照理讲，每十个家庭就应该可以供应一个传道人。
如果按照十分之一奉献的原则，按道理每十个家庭就可以支持一个传道人。
那么在每再有十个家庭，应该就是二十个家庭可以支持一个教会。
再有十个家庭，就是二十个家庭就应该可以支持一个教会。
今天在 Mason 已经有三十个以上的家庭，基督徒家庭，所以他们可以成立自己的教会。
今日在 Mason 已经有三十个家庭，咁应该可以系成立自己嘅教会。
今天在 Anderson 呢，还不到十个家庭，所以没有办法成立自己的教会。
今日在 Anderson 未够十个家庭，所以唔可以成立自己嘅教会。
但是在四月十九号，他们要开始有一次的布道会，能够希望吸引更多的人到团契当中来。
但是4月19号他们会有一次自己的布道会，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家庭来。
他们已经准备了200多个人的名单要邀请他们。
他们已经准备了200多个名单准备邀请他们。
所以我们要为 Anderson 的团契，为他们弟兄姐妹祷告。
所以我们要为 Anderson 的团契，为他们弟兄姊妹祷告。
我们也应当尽我们的资源去帮助他们。
我们都应当尽我们的资源去帮助他们。
那么我们本堂呢，差不多有七八十个家庭。
我们本堂呢，有差不多七八十个家庭。
照理讲的话，我们是应该可以支持四位传道人的。
照理讲，我们是应该可以支持四个传道人。
好，我们看下面呢，教导我们领袖不可以带他的百姓去交鬼跟邪术。
下面我们看领袖不可以带他们的百姓去交鬼和邪术。
十八章第十到十三节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可行这些邪术。
这里告诉我们不可以行这些邪术。
我们常常喜欢听人家讲，哎呀，你的孩子长得方头大耳，真是好好像面相好啊。
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你的儿子 生得真的面相好啊。
好像你的儿子。
谢谢。
还有的人说，今天命不好，所以吃了两张 tickets， 被罚款罚两次。
还有人说，今天命水不好，吃了两张牛肉干。
人都喜欢去算命或看相。
我们人都喜欢去算命和看相。
其实命不用算，每个人都是苦命的。
其实命不用算，每一个人都是苦命的。
相也不用看，每一个人都是死相。
相也都不用看，每一个人都是死相。
最后要死嘛，每一个都要死嘛。
因为每个人最后都要死。
风水啊，这个其实是一种环境学。
风水其实是环境学。
是一种经验的累积。
是一种经验的累积。
为什么说房子坐南朝北好呢？
为什么我们说房子要坐南朝北好呢？
因为以前不讲卫生，
因为以前不讲卫生，
那么房子坐南朝北，这个太阳光常常照进房子里面，
房子坐南朝北，太阳光就可以常常照入房屋里面，
有这种杀菌的作用，所以这个房子里面的人就比较少生病，
有杀菌的作用，所以这个房屋里面的人就比较少生病，
久而久之人以为这个是风水好，其实是他地理的环境，
久而久之很多人以为这样是风水好，其实是地理的环境，
但人迷信这个邪灵就是魔鬼，他就会用这个东西 来欺骗人，
但是如果人迷信这件事，那鬼邪术就会是用这件事来欺骗大家。
下面呢，神应许我们有一个领袖的榜样，
下面神应许我们有一个领袖的榜样，
所以第十八章十五节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的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句话是一个预言，
这句话是一个预言，
神要给我们一个真正领袖的榜样，
神要给我们一个真正领袖的榜样，
当然这就是指的耶稣基督，
当然这个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在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彼得他就作证，
因为彼得曾经在使徒行传里面作证，
他说摩西曾说主要给你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就是指的主耶稣，
他说神在你们当中要兴起一位先知似我，这个就是主耶稣，
主耶稣他谦卑正直廉洁正直啊，爱心，这个就让我们了解一个真正领袖应当有的成分，
主耶稣他的各种特质就令到我们是能够理解他一个作为一个真正领袖的本质。
下一个他教导我们要设立这个逃城，这个逃城呢就是一种古典的监狱的制度，
下面一个呢就是要我们设立屠城，屠城就是古时候的监狱。
十九章第四节那里说，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力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果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拉着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可以逃到那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所以这里讲到是误杀人的，他可以有个地方去躲避，
这里讲到的是误杀人的可以有一个地方去躲避，
杀人当然你要判死罪，但是误杀人的也是要坐牢，
杀人当然是要判死罪，但是误杀人的也都要判坐牢，
这个逃城就是给那些误杀人的在那里坐牢的，
这个逃城就是给那些误杀人的在那里坐牢的，
这个逃城也象征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避难所，
这个逃城也都象征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避难所，
我们在他的里面就能够免去魔鬼对我们的攻击，
我们在他的里面就可以免去魔鬼对我们的攻击。
下面呢，他讲审判的原则，
下面他讲审判的原则，
十九章第十五节他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定案，这里讲到做见证才能定案，
这里讲到要做见证才可以定案，
如果是假的见证，做假见证的人要判同样的刑，
如果是做假见证，这样的人是要判同样的刑。
今天我们要帮助人和解，我们不要只听单方的话，
今天我们帮人和解，我们不可以只听一方面的话，
常常夫妻两个争执，如果你只听一方的话，你就会对整个情况错误的判断，
常常如果夫妻有争拗，我们只是听单方面的说话，就会有错误的判断。
同时我们弟兄们之间不当有争讼的打官司的事情，
同时我们弟兄之间不应该是有打官司的事情，
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他说第一节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么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判，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判呢？岂不是圣徒要审判世界，所以为何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可见的神不喜欢他的儿女们彼此之间打官司，
神是不喜悦他们的儿女们是彼此是打官司。
下面呢，他讲到战争的原理，
下面他讲到战争的原理，
我讲得很快，因为我有下面一个重要的题目要讲，
我讲得很快，因为下面有一个重要的题目要讲。
那么战争的原理，第一，他是说国家生存，当然你需要有士兵来保护，
这个讲到战争、如果国家要生存一定要有士兵做保护。
那么这个征兵有什么原则呢？
这个征兵有什么原则呢？
每一个人当然你都有责任要能够、尽这个征兵就是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每一个人都有当兵的、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第一他说打仗你不在乎人多而在乎神同不同在。
第一他讲到打仗不在乎人多而是在乎神是不是同在。
所以第二十章第一节他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所以同在神的同在这个比人多少重要。
所以这里说神的同在比人多少要重要。
所以圣经里面充满了以寡击众的例子。
所以圣经里面充满了以寡敌众的例子。
像参孙像基甸像大卫像以利亚这些都是例子。
有很多的例子好像大卫以利亚等等。
神不需要人很多神要的是顺从他的人。
神不需要人太多是需要顺从他的人。
第二就是士兵上阵以前需要鼓舞他们的士气。
第二就是士兵上阵之前要鼓舞他们的士气。
第二十章第二节那里讲到你们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要将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等等等等要鼓舞他们的士气。第三养生的事物要先安排好。
第三养生的事物一定要安排好。
所以申命记第二十章第五节六节说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我们看到买房子做自田产这些都重要。
我们看到买房子自田产这些事情都重要。
如果还没有享受不用去打仗先在家享受了再去。
如果未享受先回家享受再打仗。
但是你的房子要奉献。
但你的房子要奉献。
今天你们买房子有没有奉献？
今天你们买房有没有奉献？
你们买房子比较价钱比较学区然后买了之后很高兴搬进去住。从来也不会想到说请牧师去为你们房子祷告。
你买房子拣校区舒舒服服住入去从来都没想着要请牧师为你们祷告。
我们当中大概只有一两个人做过请牧师去祷告。你请我绝对去的不吃饭我也去的。
你请我一定会去没饭食我都会去。
这个房子应该奉献祷告给神求神使用。
这个房子应该祷告献给神求神使用。
第四呢家庭要照顾好。
第四家庭要照顾好。
所以申命记第二十章第七节说谁聘了妻子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就把他娶走了。所以新娶妻的人不可以从军出征也不可以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神是很希望夫妻两个快快活活的过日子。
神是很希望夫妻两个可以快快活活这样过日子。
那么第五呢胆怯的人不必从军。
第五胆怯的人不需要从军。
所以二十章第八节他说官长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的弟兄心也消化和他一样。你知道这个胆怯是可以传染的。
你要知道胆怯是会传染的。
所以在军队里面如果有士兵要哭了或者是害怕发抖啊那个最好把他拘禁起来要不然整个士气要下降了。
所以士兵当中如果有人害怕了喊了要将他监禁起来。
好第二在作战方面也有原则。
第二在作战方面也都有原则。
第二十章十到十三节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百姓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凡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里的男丁。以色列人他们在进迦南地的时候神要他们把所有仇敌都消灭。
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要他们将所有的敌人都消灭。
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先要向当地的人求和如果不能和才去打。
但有一个条件你先要求和如不可以求和再去打。
这个是一种攻击性的自卫。
这种是一种攻击性的自卫。
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不消灭迦南人迦南人就要消灭他们。
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不消灭迦南人迦南人就会消灭他们。
好下面我要讲一个今天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下面我要讲一个今天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美国打伊拉克对不对
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美国攻打伊拉克对不对？
首先我们来看看圣经对于战争的看法。
首先我们看看圣经对战争的看法。
在旧约圣经里面，确实是赞成在特定的环境当中战争是必要的。
在旧约的圣经当中，确实有提到在必要的时候战争是有必要的。
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
好像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
但是第二，神的本意是希望人间有和平。
但是第二，神的本意是希望人间有和平。
因为弥赛亚被称为和平之子，
因为弥赛亚被称为和平之子。
圣经当中许多的经文，譬如说诗篇第四十六篇第九节，他说他仔细刀兵直到地起，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所以神是平安的神，
所以神是平安的神。
第三呢，新约的圣经里面把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已经提升到人与魔鬼之间的战争。
第三，在新约当中，圣经已经是将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提升到人和魔鬼之间的战争。
所以主耶稣所讲的战争全部都是指的人与灵，人的灵与魔鬼之间的战争。
所以耶稣所讲到的战争全部都是人的灵与魔鬼的战争。
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四节，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主耶稣讲这个刀兵是指着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之间的摩擦。
主耶稣所讲到的动刀兵是讲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之间的摩擦。
这个不是外面的打仗，而是思想上的战争。
这个不是外面的打仗，而是思想上的战争，
或者说灵性上的战争，
或者说是灵性上的战争。
第四，主耶稣他是不赞成战争。
第四，主耶稣是不赞成战争，
因为他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
他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
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也没有说反对一个战争，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都没有看到他要反对一个战争。
在某一个政府的底下保持武力也是必要的，
在某一个政府底下保持武力也是必要的。
因为他也好几次医好这一些军人百夫长他们的病，
因为他也有很多次是医好一些军长和百夫长的病。
他并没有责备这些的军人，
他并没有责备这些军人。
战争本身是丑恶的，要尽量的避免。
战争本身是丑恶的，要尽量的避免。
但是自卫这个是有必要的，
但智慧是有必要的。
可是主耶稣说，如果你明白神的旨意的话，连智慧也不需要。
但主耶稣有讲，如果你是明白神的旨意的话，连智慧都不需要。
所以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六节，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
所以在路加福音讲到当耶稣被捕的时候
之前，他对门徒说，他说时候到了，你们没有刀的要卖衣服去买刀。
他说时候到了，你们没刀的要卖衣服去买刀。
然后彼得说，我们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
彼得说我们这里有两把刀，主耶稣说够了。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要自卫，但是呢，如果神要他们死，他们就得寻道。
这里讲呢，他们需要自卫，但是如果神要他们死，他们就要去寻道。
所以主耶稣他自己也没有抵抗，他就被钉十字架。
所以主耶稣他自己没抵抗，他就被钉上十字架上。
总括来说，圣经里面不赞成战争。
总概括来讲，圣经里面不赞成战争，
除非是必要，是自卫。
除非是必要，自卫。
但如果是神的旨意，连自卫都不用。
但如果是神的旨意，连自卫都不必要。
那么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圣战这一回事情呢？ Holy War。
咁圣经里面究竟有没有圣战这一回事呢？
好像回教他们所讲的 Jihad 圣战，
好似回教徒所讲嘅圣战。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生命记》第二十章，就是你们开始所读的，确实叫人困惑。
就系我哋头先所叫大家读嘅《生命记》二十章，确实系有啲令人困惑。
第二十章十六节，那你说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以存留。为什么神要把他们叫他们把所有的人都杀死？
点解神叫佢哋将所有嘅人都杀死呢？
我想这个是一个特定时期中神对以色列民的一个要求。
我想这个是神在特定的环境当中对以色列民的一种要求。
因为对以色列人而言，这是一个求生存的战争。
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是一个求生存的战争。
第二，如果不除去那些故意要破坏和平的人呢，就不会有和平。
另外，如果不除去那些故意要 破坏和平的人就不会有和平。
第三呢，迦南人他们的罪恶非常的大，神要用以色列人去审判他们。
第三，迦南人的罪恶非常的大，神要用这场战争去教训他们。
第四呢，这个是神保存他圣洁的一种方法。
第三，这个是神要保叫他们保持圣洁的一种方法。
第五呢，神啊不在乎人肉体死亡，他不认为这个是一件坏事。
第五，神不认为肉体死亡是一件坏事。
因为恶人早一点死，他就少犯一点罪。
因为恶人早一点死，他就会少犯一点罪。
所以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这里所领受的这一些的教导，这是一个特别的一种情况。
所以以色列人在这里所领受的教导是一种特别的情况。
那么到底有没有圣战这样的要求呢？
咁到底有冇圣战呢一种要求呢？
我们看到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的国家他们发动了所谓的Crusada 十字军东征。
我哋睇到中古时代天主教徒佢哋发动咗所谓嘅十字军东征。
那么这件事情基本是错误的。
呢件事情基本上错误嘅。
因为他们是为了非常复杂，也是为了个人利益的动机去攻打回教所占领的耶路撒冷。
因为他们当时的动机很复杂，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攻打回教伊斯兰教所占领的地方。
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对于里面的那些老百姓的残杀，到今天回教穆斯林提到还是心痛的。
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对那里的回教徒的居民的屠杀，到今日都是很令人心痛的。
那么今天天主教他们所对于战争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咁今日天主教对战争嘅睇法系点样呢？
第一，他就说，只有在一个好的政府受到生存威胁的时候，才可以发动战争。
佢话第一，只有一个好嘅政府享受到生存嘅威胁嘅时候，先至可以发动战争。
第二，就是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力能够做裁决之下，为了解决暴乱的问题，才可以战争。
第二，系冇一个更加高嘅机构能够裁决这个纷争，才可以发动战争。
就是说没有其他办法，战争是最后的办法。
就是说没有其他的办法，战争是最后的办法。
第三，就是自卫性的战争只能够到恢复到秩序就要停止。
第三，自卫性的战争只要到了恢复可以恢复规矩就可以停止战争。
第四，战争的手段必须是合法的，比如说不能够用大规模杀人的武器。
第四，战争的手法一定是要合法的，就是不可以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
第五，战争所造成的伤害不能够大过所要保护者可能受到的伤害。
第五，战争本身所产生的伤害不可以超过保护者可能的伤害。
所以最多来讲，战争不过是两件坏事必须要选择当中的一件比较好的坏事。
所以战争不过是两件坏事当中必须要选择的一件比较好的坏事。
圣经里面绝对没有所谓的圣战，就是为神去打仗这个道理。
圣经里面绝对没有圣战，就是为神去打仗这个道理。
因为神不会故意叫人去为他打仗。
因为神不会故意为叫人去为他打仗。
那么美国要打伊拉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情况。
美国要攻打伊拉克，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
因为是怕伊拉克变成另外一个北韩。
因为是怕伊拉克变成另外一个北韩。
伊拉克拥有世界 10% 的石油，这个可以左右世界的贸易。
伊拉克拥有世界 10% 的石油，这个是可以左右世界的贸易。
伊拉克它可以跟恐怖分子搭上线。
它可以跟恐怖分子搭上线。
那么胡森他本身是一个独裁者，这个所有的回教国家也都承认。
咁侯赛恩佢系一个坏嘅人，佢本身呢个世界亦都承认。
还有呢，重建伊拉克呢，比重建任何一个回教国家都容易，因为伊拉克是一个开放的回教国家。
另外，重建伊拉克比重建任何一另外嘅伊斯兰国家都要容易，因为佢哋相对开放嘅国家。
如果能够重建伊拉克成为一个民主化的国家，对于整个伊斯兰的世界的民主化有很大的注意。
重建伊拉克对于重建整个伊斯兰的民主制度是有很大的意义。
另外，这个也是一个杀鸡儆狗的办法，让那些蠢蠢欲动的国家不再发展这些大规模的杀人武器。
这个也都是一个杀鸡儆猴的一种方法，令到其他的国家不再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
当然还有萨丹胡森曾经暗杀了布希老布希总统，这个父子两个耿耿于怀。
另外侯彩恩佢本身亦都曾经暗杀，佢想暗杀佢哋，呢度令到佢哋耿耿于怀。
但基于圣经的立场，我不赞成美国出兵去攻打伊拉克。
但系基于圣经嘅立场，我唔赞成美国出兵攻打伊拉克。
因为整个世界的列强对这件事情还没有达到一致去仲裁的一个地步。
因为整个世界嘅列强仲未达到一个和谐，能够系去共同去制裁嘅地步。
第二呢，这个并不是美国的生存受到威胁，也不是出于自卫。
第二，这个并不是美国的生存受到威胁，也都不是出于自卫。
第三，美国应该尽量用其他的办法消除胡森，然后减少使无辜的人不要受其害。
第三，美国应该尽量使用其他的方法来到消除这个侯赛恩政权，减少伤害。
但是这个战争已经发生了，怎么办？
但是这个战争已经发生了，我们应该怎样办？
我想有一些简单的原则。
我想有一些简单的原则。
第一，我们应当支持美国的政府。
第一，我们应该支持美国的政府。
因为圣经上讲说，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这个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应当支持，要顺服国家的权柄。
这个我们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要顺服支持国家的政权。
其实美国的军人跟你我一样，都是要听从政府的命令。
其实美国的军人同你我一样，都是要听从这个政府的命令。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快快把这个战争结束。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快快将这个战争结束。
如果反战，你只会消灭这些军人他们的士气。
如果反战，我们只会消灭这些军人的士气。
反而使这个战争拖延，叫更多的人死亡。
反而令到这个战争拖延，叫更加多的人死亡。
但是圣经也说，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里讲到我们要为君王祷告，
这里讲到我们要为君王祷告，
所以我们应当为美国的领袖祷告，
所以我们应当为美国的领袖祷告，
给他们智慧，求神给他们智慧，能够做正确的决定，使这个战争快快的结束。
求神给他们有智慧，能够令到这个战争快快这样结束。
第二，给他们有勇气，如果做错了决定，也有勇气撤兵，能够使这个战争不要拖久，更多人死亡。
也都给他们有勇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撤兵，不令到更加多的人去死亡。
这就是我对于伊拉克的战争的看法。
这个就是我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
你们不用再打电话来问我了。
你们不需要再打电话来问我了。
好，我们继续在生命记第二十章十九节。
我们继续生命章二十章十九节。
他说，你若许久围困攻打的那个所要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可以举斧子砍伐树木，因为你不可以举斧子砍伐树木，因为你可以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不可以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们糟蹋。这里我们看到齁，神要他们保护环境。
这里我们看到神要他们保护环境，
即便是在战争当中也不要破坏环境，
即使是在战争当中也都不要破坏环境。
所以这个放火烧油田是绝对不对的。
所以放火烧油田是绝对不对的。
把这些千年的古迹破坏也是不对的。
将千年的古迹破坏也都是不对的。
战争不应当打。
战争不应该打。
既然已经打了就要快快结束。
既然打了就要快快结束。
除非是为了自卫的缘故。
除非是为了自卫的缘故。
所以我想结论。
我想结论就是，
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理想的政治体系，还是需要兼顾神权、君权和人权。
圣经给到我们一个理想的政治体系，是要兼顾神权、君权和人权。
神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好的领袖。
神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领袖。
第三，就是战争都是邪恶的，除非是出于自卫的必要，不然就不应当打仗。
第三，战争都是邪恶的，除非是出于自卫的必要，否则都不应该打仗。
第四，要为美国祷告，希望这个战争能够快快的结束。
第四，要为美国祷告，希望这个战争快快结束。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真的在这里为美国献上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在这里真的要为美国献上祷告。
我们求天父你怜悯这个国家，
求天父你怜悯这个国家，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遵照圣经的旨意去行事，
令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行事。
现在这个战争已经打开，
现在这个战争既然已经打开，
主啊，我们求你真是帮助这些美国的领袖，包括布希的总统，让他能够做一个智慧的决定。
天父，我们求你帮助这个国家的领袖，包括布什总统，作一个智慧的决定，
让这一场战争能够快快的结束，
令到这场战争能够快快结束。
我们也为领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有勇气。
我们也都为领袖们祈祷，希望他们都能够有勇气。
如果到必要拖延，需要撤兵，也不怕撤兵。
如果到了必要的拖延，一定要撤兵，都不怕撤兵。
我们不希望这世上因着这样造成了各个人与人之间的许多的矛盾。
我们不希望这个世上因为这件事令到每个人造成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还有许许多多无辜的百姓的死亡，
还有很多无辜百姓的死亡。
我们也为那些前方的战士祷告，
我们也都为前方的战士祈祷，
希望他们能够真是专心的把这个战争快快的结束，
希望他们能够专心地将这个战争快快结束，
也能够平安的回来，
亦都能够平安咁样回嚟。
愿主有对这个国家有怜悯，
愿主对呢个国家有怜悯，
叫这世界不要越来越仇视美国，
叫呢个世界唔好越嚟越仇视美国。
我们将这一切交在主的面前，
我哋将呢一切交向主嘅面前。
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咁样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
阿门。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